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学家们不知疲倦地一再加工，写就一段段光荣与屈辱、梦想与血泪、爱情与欲望的史诗。他们有时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有时是曹雪芹的小说，有时还是金庸的武侠梦。
历史和想象究竟如何在天才的头脑中碰撞？人们总是禁不住想去探究一下。《权力的游戏》原著作者马丁在很多采访中就说过，《冰与火之歌》的灵感就是源于历史，源于欧洲中世纪的传统。那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剧和它背后的历史之中。
公元一世纪至五世纪，罗马不列颠倒时期。马丁常说，《冰与火之歌》是受英国玫瑰战争启发而创作的，而电视剧《权力的游戏》对《冰与火之歌》这一原著的还原度可以说是非常高，所以很多剧迷和书迷会去英国的历史中寻找故事的原型，也的确能够找到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从第一季到最后一季都十分重要的地点绝境长城，灵感呢就来源于英国在罗马不列颠时期修筑的哈德良长城。
行走小百科，
罗马不列颠时期是英国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开始。关于英国早期历史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和《英吉利教会史》，他们所记载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罗马不列颠时期。
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罗马共和国的凯撒大帝两次率军入侵不列颠。到公元43年，罗马皇帝克劳迪征服了不列颠，随后建立了不列颠行省。也就是说，从公元一世纪开始，不列颠岛就进入到了罗马统治时期，是罗马帝国最偏远的行省。罗马人在不列颠的统治延续了大约400年，他们并没有征服全岛，所以在北部修筑了哈德良长城，抵御所谓的野蛮人。在罗马统治者看来，长城以南是文明人，长城以北都是野蛮人。
那《权力的游戏》剧中的北境也是以绝境长城为界的，长城之外有野人，长城之内才是需要保护的领土。马丁多次和媒体谈到哈德良长城，说自己1981年第一次去英国时，在一个肃杀的秋日站在哈德良长城上凝视北方，想象着当年驻守于此的罗马人的感觉。他们也许从非洲、叙利亚亦或埃及来到这个罗马文明的尽头站岗，永远不确定面前的山地和森林里到底会冒出什么东西。
哈德良长城在英格兰北部穿过了诺森伯兰等三个郡，当时呢是为了防止北部的苏格兰人的来袭。和我们熟悉的万里长城相比，它的城墙其实很矮，而剧中的绝境长城啊，其实看上去的气势更像是万里长城，城墙高耸，连绵不绝。绝境长城之外有野人，还有就是异鬼。我们可以想象，罗马不列颠时期长城以北的原住民不时的南下侵扰，和野人的设定其实是很类似的。
那么异鬼的形象来源又是什么呢？在罗马不列颠时期之前，不列颠岛的原住民是凯尔特人。凯尔特历史上有一个神话，说爱尔兰国王有一口永生的锅，当战争发生时，爱尔兰士兵如果战死，国王呢就会把他投进锅中复活。复活的士兵不会思考，也不会做别的事，只会打仗。也许呢，马丁借鉴了这个古老的神话。
在电视剧中，异鬼是在极北之地由森林之子创造的。森林之子是北境最早的原住民，这个设定啊，不禁让人想到比凯尔特人还要早的原住民，可以联系到对于英国巨石阵的研究。有一种说法认为，巨石阵是这些原住民的祭坛。剧中森林之子创造异鬼时用到的符号显然也是一种祭祀。不过由于关于巨石阵的说法有很多，目前也还没有定论，因此啊，这仍然算是一个未解之谜。
公元五世纪至1066年，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权力的游戏中七大王国的设定来自英国历史上的七国时代。七国时代有些类似于我们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这个设定比较好铺开故事情节，但剧中的征战和七国时代并不能一一对应，而了解这段历史可以破除书迷、剧迷对七国时代的偏执。
七国时代啊，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一段历史，捋顺这一段需要从西罗马的覆灭说起。欧洲大陆的日耳曼蛮族中有一支叫做西哥特人，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下罗马城，岌岌可危的罗马帝国召回驻扎在不列颠的军团。 不列颠于是失去了保护，之后被日耳曼蛮族中的盎格鲁人、萨克逊人和朱特人入侵，开启了盎格鲁萨克逊时期。这段蛮族入侵的历史也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英格兰一词就来源于盎格鲁人的土地。在长达一两个世纪的蛮族入侵之后，不列颠岛先后建立起了七个强国，也就是七国时代。
历史上的七国时代和电视剧中的七大王国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七国时代是各自为王，没有一个所有人都臣服的国王。而维斯特洛是一个统一的王国，铁王座上的就是君王，其他人呢都是领主。在七国时代的后期出现了历史上被称为英国国父的人，那就是阿尔弗雷德大帝。
公元871年，阿尔弗雷德登上七国之一的威塞克斯王位。当时不列颠岛饱受丹麦人的抢掠，也就是维京海盗中的一支。维京海盗以残暴著称，不仅是抢夺财物，还会屠杀居民。为了抵御外辱，七王国经常是协同作战，但是收效甚微。丹麦来的海盗陆续征服了威塞克斯以外的王国。
行走小百科，
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在继位之前已经多次率兵抵抗丹麦人的入侵。公元876年，他率军民在爱丁顿和丹麦人激战，取得战略性胜利，逼迫丹麦人退居北方的丹麦区，形成了南北分治的态势。所以他是英国的民族英雄，被尊为国父。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剧中铁民的原型维京海盗登场了。维京人是对古代丹麦人、瑞典人、挪威人的统称。当时北欧的这些海盗各有偏好，丹麦人喜欢入侵不列颠，瑞典人和挪威人喜欢入侵西欧大陆。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法国地名诺曼底就源自于维京人的入侵，意思啊是诺曼人的地盘。而这个诺曼人呢，其实啊也就是维京人中的一支。英国历史接下来最重要的事就是诺曼征服。
马丁呢对维京人很熟悉，他在美国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选修了斯堪迪纳维亚的历史，那里呢是维京人的老家。这么看来，维京海盗被他写进小说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铁民的长船明显呢也就是维京长船。维京长船很有特点，虽然需要越过海峡，但是吃水浅，可以顺着河道深入不列颠腹地。这也是丹麦人能够长驱直入的原因，他们不只是在沿海进行抢掠。
当不列颠进入到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时候，西欧大陆也是一片混乱。西罗马被日耳曼蛮族所灭，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蛮族国家。马丁在说起小说的灵感来源时，也多次提到了西欧大陆的这一段历史，比如说剧中的泰温·兰尼斯特和小恶魔提利昂·兰尼斯特这对父子啊，就很像是莫洛温王朝的两任公相矮子批评和他的父亲查理·马特。
在学术界，有关矮子批评究竟是不是乱世枭雄呢，还有争论。但是矮子批评对欧洲历史的影响之大是毋庸置疑的。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欧洲进入了中古时代。日耳曼蛮族之一的法兰克人在今天法国大部和德国西部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王朝——莫洛温王朝，从公元481年统治到751年。王朝的最后100多年是懒王时期，先后继位的12位国王都没有实权，统称懒王。国家大权旁落于公相之手。查理马特在公元715年继任公相，掌握了国家权力。公元732年，他在普瓦提埃战役中打败了阿拉伯人。当时阿拉伯人入侵西欧势如破竹，直到普瓦提埃战役之后才被迫停止前进。那如果没有查理马特，也许欧洲历史就此改写了。
在小说里，泰温的设定啊，也是封王时期实际操控王国的人。泰翁呢是维斯特洛历史上最年轻的国王之首，辅助国王治理朝政长达20年。到瑟西成为摄政太后的时候，他派了儿子提利昂来做国王之首。而在真实的历史中，查理马特死后也是由他的儿子批评继承了公相职务。
世界真奇妙。
查理马特的儿子被叫做矮子批评，一种说法是因为他身材矮小，另一种说法是含有看不起的意思。
正是这个批评奠定了教皇国的基础。公元750年，罗马教皇请批评出兵遏制伦巴第人对罗马的侵扰，实为公相的批评借机寻得了罗马教皇对其称王的支持。751年，批评由贵族推举成为法兰克国王，大主教为他涂圣油并且加冕。 753年，伦巴第人威胁罗马，教皇逃亡法国，在圣德尼教堂为批评加冕。这样一来，批评称王的合法性就得到了承认。为了答谢教皇，批评在754年和756年两次出兵意大利，迫使伦巴第人把其侵占的罗马诸城市和拉文纳总督区交给教皇统治，史称批评献土。
矮子批评建立的王朝被后世称为加洛林王朝。如果剧本按照这段历史来写，那小恶魔提利昂可能是最后的赢家。矮子批评的儿子查理大帝被后世尊为欧洲之父。这扑克牌里的红桃 K 不是一个国王的画像吗？这画像中的人物啊，就是查理大帝。
公元1066年，征服者威廉登陆英格兰。
七国时代和揽王时期是英吉利海峡两岸平行发展的时期。我们再回到英国，也回到维斯特洛大陆。小说里写过，维斯特洛大陆是由征服者伊耿统一的。马丁在一次采访中说，征服者伊耿的灵感正是来源于征服者威廉。
据说威廉是将英格兰带入封建制盛期的君主。在盎格鲁撒克逊中后期，不列颠岛出现了封建制，而法国的诺曼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封建分封制。威廉发起的诺曼征服将新的政治军事体制带到了英格兰。
征服者威廉原本是法国诺曼底公爵，和英王爱德华呢是表亲。爱德华曾经许诺允许他继承王位。1066年，爱德华病故，没有留下子嗣。威廉提出继承英格兰王位的要求，但是英格兰贵族不愿意由外来者统治，转而推举哈罗德为国王。于是威廉率兵入侵英格兰，直取伦敦，并在年底自封为王，开创了诺曼王朝。这段历史呢，就是诺曼征服，他也被称为征服者威廉。
I never tried to feel inspired.
环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在历史上，征服者威廉用到的战争理由是继承权制度。英格兰是欧洲较早形成长子继承制的国家，根据血缘的远近排定继承顺序。在国王没有子嗣的情况下，手足和表亲也有可能会继承王位。这个传统是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基石，也是在权力的游戏剧中的一个基本设定。比如说坦格利安家族的后裔被迫流亡到狭海对面的丹尼利斯，就依据血统认定自己是铁王座的继承人。
那有关于征服者威廉的对手哈罗德，这里呢还有一段关于他的称号的小插曲。哈罗德呢也被称为叫做发甲侍者，因为哈罗德在落难的时候曾经得到威廉的救助，被迫立誓支持威廉继承英格兰王位，但最终他背弃誓言自己做国王，因此被称为发甲侍者。而这种给权势人物取称号的做法，在当时的欧洲是一种流行文化。欧洲人呢也不避讳这种称号，因为他们重名的太多，很多人叫威廉、叫爱德华、叫路易，怎么区分呢？就加一个称号。
马丁老爷子在书中沿用了这个传统，比如说弑君者詹姆，源于他杀死了蜂王，还有小指头、小剥皮、小恶魔、美人、猎狗等等，这种传统也用在正式场合，当然称号也就更正式。英国大宪章的开头就有受命于天的英格兰国王、爱尔兰领主、诺曼底与阿奎丹公爵、安茹伯爵、约翰。
所以丹尼利斯每次出场介绍自己呢，都有一大串长长的头衔。坦格利安家族风暴降生、铁王座的继承人、安达尔人和鲜明的女王、龙之母、大草原的卡利西、迷灵女王，每多一季呢，他都能多出几个头衔，就是在宣称自己的合法性。
诺曼征服后，骑士制度开始兴起。
征服者威廉给英格兰带来封建分封制之后，最大的影响就是大家熟悉的骑士制度的形成了。骑士制度、骑士精神是权力的游戏中最基础的设定之一，在很多关键处是推动了情节发展。比如说弑君者詹姆，从一开始不择手段的反派形象，到最后一季独自前往北境对抗异鬼的英雄形象，这个转变的内核就是骑士精神。
大约在公元八世纪左右，马镫从东方传入欧洲，让骑兵的战斗力呢是大大增强，也让骑士制度有了技术基础。1066年威廉入侵英格兰的时候，有一场战役叫黑斯廷斯战役，他用骑兵取得压倒性胜利。威廉占领英格兰之后，没收了全国近一半的耕地，一部分留作王室领地，另一部分分封给城下。得到土地的贵族同样可以将领地分封给家臣，这种封建制度的底层贵族就是骑士。骑士通过效忠领主赢得战功而获封土地，完成阶层的跃迁。同时大贵族有义务向国王提供骑士，威廉呢就通过一次次的分封组织起了一支数千人的骑士军队。
早期的骑士呢大多都是武夫，并没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剧中用了很多细节表现这种社会背景，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猎狗桑铎克里刚在第三季中抢劫了一对收留自己的小农妇女，导致这对妇女活活饿死。猎狗是御林铁卫，自动会成为一名骑士，但是在欺压平民这件事情上没有半点犹豫。这也是权力的游戏魅力所在，用各种细节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还有人性的复杂。
骑士制度兴起之后，渐渐的有了行为守则。13世纪雷蒙劳所著的《骑士规则全书》是这么要求的：
人类的原罪是骑士制度产生的渊源，他们保护人类，压制邪恶。
因为骑士制度伴随封建领主出现，所以他们最重要的品质其实是忠诚和勇敢。
而后骑士精神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再一次的美化。骑士制度衰落之后，领主训练私兵为自己打仗，那是纯粹为了一己私利。于是很多人开始怀念骑士们保护弱小、伸张正义、彬彬有礼等品质。由此18世纪的英国出现了大量骑士小说来赞美骑士精神。
英国直到今天呢，仍然有骑士，最有名的是嘉德骑士团，现有成员包括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威廉王子等人。
行走小百科，
嘉德骑士团由英格兰金雀花王朝的爱德华三世设立，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据说在爱德华三世参加的一个宴会上，伯爵夫人的吊袜带掉了，引起众人窃笑。这些贵族的反应让爱德华三世不耻，他说心怀邪念者应该觉得羞耻，当即决定成立加德骑士团。加德是 Gata 的音译，也就是女子吊袜带的意思，尊重女性也是骑士品质之一。今天英国皇家徽章的周围有一个圈饰，用古法语写着爱德华三世说的那句话，这个圈饰就来自于加德勋章。
授予骑士头衔呢，也有一定的仪式。《权力的游戏》第八集第二集里，詹姆封布兰尼为骑士的时候，用剑在受封者双肩轻点，同时念出骑士守则。其实啊，早期成为一名骑士比较简单，你只要买得起马、盔甲和武器，雇得了仆人跟随，就可以说自己是骑士了。后来呢，骑士开始讲究效忠领主，需要宣誓，一般呢是由领主授衔，有了一定的仪式。那这也是一个渐渐发展的过程，但总的来说，授予骑士头衔并不复杂。
公元1337年至1485年，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
加德骑士团的成立呢，正是骑士制度到达顶峰的时期，他的创建者爱德华三世雄心勃勃，英法百年战争就起源于他统治的时期，紧随其后的又有英国的玫瑰战争。这段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战争史被马丁呢是反复提及，说啊，《冰与火之歌》的灵感来源就是玫瑰战争，很多情节设计受到百年战争的启发。
英法百年战争发生在1337到1453年间，起因是错综复杂，既有法国统治权问题，也有苏格兰问题，还有王位继承问题，种种原因纠结在一起，最终就爆发了百年战争。但是归根结底，战争的本质仍然是争夺领地。
马丁说，中世纪历史里1/4的战争呢，都源自继承权纠纷。百年战争中有这个原因，玫瑰战争更是完全以继承权为借口。玫瑰战争发生在英法签订停战协定后不久，英国两大家族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为争夺王位鏖战了30年。这两个家族都是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后裔，都宣称对王位有继承权。
战争开始前的1453年，百年战争呢是以英国的失败告终，国王亨利六世神志失常。哎，刚好在全游剧中也有封王这个角色。1455年，以玛格丽特王后、萨默塞特公爵和白金汉公爵为首的兰开斯特家族掌握了权力。此前在国王神志失常时行使摄政权的约克家族决定用武力保卫自己，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的规模在英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相当惨烈。最后亨利都铎结束了战争，他是兰开斯特家族流亡法国的继承人。1485年在一场战役中打败了约克家族的将领理查德之后，宣布迎娶约克家族继承人伊丽莎白，由此呢统一了这两个王族，开创了都铎王朝。
王后家族兰开斯特和剧中兰尼斯特家族的名称呢真的是太相近了，这段历史呢也能联想到剧中的好几段联姻。比方说先是乔弗里和珊莎订婚，之后呢小玫瑰玛格丽成为乔弗里的王后，而小恶魔迎娶珊莎都是几大家族为了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联姻。而大家族联姻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中其实都非常常见。
而这场对于王位继承权发起的战争之所以被叫做玫瑰战争啊，是因为两个家族的族徽都是玫瑰。兰开斯特家族以红玫瑰为族徽，约克家族以白玫瑰为族徽。为了纪念这场战争，英国就把玫瑰给定为了国花。
说起族徽，也是欧洲一个古老的传统。马丁在《冰与火之歌》中给这些大大小小的家族设计了好几十种族徽。族徽伴随着骑士制度出现，一开始呢，是因为骑士在战场上需要徽章来表明身份。你可以想象一下，全副武装的骑士去冲锋陷阵，混战起来如何知道身边的人是敌是友呢？所以用徽章来表明身份。欧洲很多家族的族徽呢是盾形，因为和战场关系密切。英国有一个文章院，过去有法律规定，只有哪些人才能去文章院设计族徽，体现了很森严的等级划分。现在呢，已经开放了。法国的文章机构也是，现在你可以购买设计。
16世纪的都铎王朝，连续出现三位女王。
在百年战争期间，圣女贞德出现了，她总是以骑士的形象出现。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圣女贞德是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骑士呢？ 其实啊，从历史角度看，贞德应该没有获得骑士称号，但他的确是一位精神领袖，是法国的民族英雄。百年战争期间，这位出身法国农村的少女多次带兵从英格兰军队中收复失地，激励了当时法国贵族和骑士奋勇战斗。今天去法国，你仍然会在各个地方看到贞德的塑像，一般呢都是身穿盔甲、持剑、举旗的形象。
《权力的游戏》最后一季的斗争呢，也发生在两位女王之间，而在英国的历史中，包括现如今，也不乏女王的身影。第一位英格兰女王恰好出现在结束玫瑰战争的都德王朝里。1553年，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病逝，处在激烈宗教斗争中的英格兰各方势力，先是扶持简·格雷郡主为女王，之后呢，又拥戴玛丽·亨利为女王。
世界真奇妙。
简·格雷是英格兰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王，不过在位仅仅13天，玛丽·亨利在位5年，在她执政期间，天主教的统治地位得以恢复，并且新教徒遭到了残酷镇压。据说5年间，英格兰烧死了大约300多名新教徒，被流放者不计其数，因此她也被称为血腥玛丽。玛丽一世逝世之后，她的妹妹伊丽莎白继位。伊丽莎白一世在位40多年，使英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被称为荣光女王。算下来，在都铎王朝后期连续出现了3位女王。
就像1000个人的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每位读者都能够从历史、小说、剧集中获得只属于自己的感受。无论是了解历史的走向，还是观察历史进程中的人物，亦或是品味其他文明的传统，都是令我们学识上、精神上更加充盈的一些收获。对风靡了近10年的《权力的游戏》，希望每个人心中都能够保有一份独特的精神体验。I let it fall.